天父是你说在你面前等候的，可以重新得力啊，可以奔跑，可以行走，不至于跌倒、软弱，因为你是加给我们力量的啊。那个鹰可以展翅的上腾，是因为你用恩典的力量来托着它，靠着你的能力啊，可以展翅的翱翔。主，你邀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与你同在的那个安息，因为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这是你的应许啊！这是我们就照着你所应许的来到你的面前啊，来支取你的力量，支取你的同在，来建造我们的信心啊！你让我们走过人生的旷野的道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风，有的时候会遇到浪啊，有的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好像觉得有一点害怕，好像这个环境失控，病痛没有办法阻止，但是主，你的同在是不改变的啊！就像你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你在那个船上啊，虽然你没有作声，你没有做事，但是那个风浪并不能使我们被淹没。只要你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你是掌管风浪的，你是可以平静风浪的。你只要一句话啊，伸出一只手啊，所有的这一切环境都会改变的。啊！但是你让我们经历的时候，你是在让我们在其中经历你的同在啊，让我们知道你是可靠的，你是信实的。什么时候我们来投靠你的时候，真是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力量，里面的这个平安，可以胜过世界一切的苦难啊，一切的这个环境的冲击。今天早晨我们就回归安息啊，在你的面前来等候。仰望来思考，安安静静的来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话语中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以西结书44章的一开始哈，有一段是讲到这个关于将来这个圣殿的东门啊怎么安排。我们昨天看到神的荣耀是从东边来的，就好像神亲自走过这个东门进来啊，进入外院，进入内院，最后停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呢，这个规定哈，这个一旦神经过这个东门，东门就要封闭，人呢，任何人不能再从东门进入到圣殿里面啊，他们还可以走北门，走南门。那他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说东门是可以用的，给谁用呢？给这个君王来用，啊，将来在千禧年当中，哈，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他们可以进来，从哪里进来？从门廊进来，就是从里面进来。要么他是从北门进来，南门进来，哈，已经在这个圣地里面，哈，但是当他吃这个献祭的饼的时候呢，就是从门廊进到东门的门洞里面。那在这里吃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啊，那还有一种可能哈，这个以后我们会看，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圣殿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当时并没有交代说那个是用来做什么的，那最近我看一个材料哈，他就提到说那个地方很有可能是王宫，是君王住的地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君王已经在这个院子里了，所以当他吃这个饼的时候，哈，就从这个门廊这边进来，哈。Anyway，我们以后再看这些的细节，哈。那今天这个44章里面，大部分的篇幅是讲服侍的人，那这些人有什么样的要求啊？有什么样的条件啊？特别是讲到这个祭司，什么样的人可以做祭司啊？可以亲近神、服侍神，献祭。那他们的服侍的时候的穿着啊，他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啊，以及他如何处理哈，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事情哈，讲得很细致，以及祭司们所得的产业是什么啊？那这是从15章以后讲的哈。那前面有讲到一些的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些服饰的原则，哈，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哈。 这些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祭司哦。By the way, 哈，这里所讲的将来如果真的是在千禧年中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在这里的，我们不在这些祭司啊、这些利未人啊、这些的人群当中，我们是已经被提了，我们身体已经改变了，我们是跟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一批人。那这里讲的是给千禧年当中利未人如何以色列人当如何在地上服侍，是那些在千禧年国度上依然有肉身的那一批人的服侍。但是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属灵的原则是适用于我们的，比如说今天所讲到的关于服侍的一些的原则。在这一段的时候，这里讲他再从北门进到圣地呢，神又开始对以西结先知讲话。那这次讲话呢，主要是在圣殿中服侍的一些的神的心意向这个先知来显明。其实第五节把这个一些基本原则都概括在这里了两点这里面都讲出来第五节，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在圣殿里服侍一定要遵从神的启示，神所讲的话，神所定的规矩法则。上一章比较强调那个分别为圣要把圣的要分出来专门归给神的那个人啊、祭物啊等等一定要照着神的规矩去做。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祭司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有这个责任把神的这些的典章啊、法则、规矩要教导给别人来到圣殿，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照着上帝的方式，不能自己创造，不以自己的这个想象去做二十三节说，他们就指祭司了，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所以这是最高的原则在神的面前不能照着人的规矩，而是照着上帝的原则圣经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高的权威我们可以定 bylaw 我们可以定 regulation， 那些只是辅助性的绝不能把这些人为的一些的规矩放到跟圣经甚至超过圣经的地位，那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遵从神的原则来服侍神，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在第五节的后面，他说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整个圣殿的设计的时候，他特别着重在那个门的上面这个门怎么设计什么样式外院的门、内院的门、圣殿的门等等这些是重要的地方。门是用来出入的，人出入进出的所以他说你要留意一切出入之处，就是说进入什么地方，进入什么人可以进入外院，什么人可以进入内院，什么人可以进到圣殿的里面，这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那这个原则就是说服侍神的人呢是有条件的，什么人不能进来呢？外邦人，身心未受割礼的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什么人可以进来，什么人不可以进来，是有规定的这件事情是不可以随便的。但是从前的以色列人不当回事第七节说，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在以色列从前犯的所有的罪当中有一个罪就是没有分辨清楚，来到圣殿是来献祭的，来到圣殿呢是来朝见神、服侍神的，但是那些并不是有心来献祭的人，并不是认识真神的人，他们也混进来，那这是不应该的。而且不仅如此 不仅是这个他们进来了，而且呢，这些人甚至会住在圣殿里面，甚至会参与到这个管理神家的事情，这更不应该了。第八节说，你们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非常的懒惰，没有好好的经营神交给他们的这个圣殿的服事，为了方便找一些其他的人进来给他们帮忙啊，参与这些的管理啊，处理这些圣物的事情，这是大大得罪神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出入之处一定要把关，按照神的规矩去选择什么样的人可以服事。虽然利未人有失败有跌倒，在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专门讲到这些失败跌倒的利未人，从前他们有犯罪甚至去拜偶像，但是呢，神还是给他们机会。这是讲到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我们有犯罪跌倒的时候，但是神还是给我们服事的机会，但是呢，这个犯罪跌倒是有 consequences 的，以前他们做的事情呢，因为他们的犯罪跌倒呢，会受影响的。这里比如说在第十二节的后面这一部分，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三节，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切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所以本来呢，在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后裔是都可以做祭司的，只要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到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当中一些人在专心跟随神，不拜偶像这件事情跌倒了，所以到这个时候，特别规定不光是亚伦的后裔，一定要是撒都的子孙才能够做祭司。所以就是说，以前的亚伦的后裔中的 一部分人，其他的人呢，因为犯罪跌倒，他们失去了服侍神的一些的 privilege， 他们就不能再做祭司了。他们还可以服侍，他们可以看守神的殿呢，可以去宰杀这个牲畜，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有一些的圣工他们就不可以再做了。所以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那我就去找一下这个撒都是谁，他是怎么做的，这么讨神的喜悦。撒都呢，是大卫时期做祭司的。大卫时期呢，有两个祭司长，一个就是撒都，到了这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是撒都去高摩所罗门的，所以可以说是两朝的元老，这个跟两个王一起来服侍的，大卫时期。到了所罗门时期呢，所罗门王时期，显然这个撒都已经很年长了，他高摩了所罗门王，而且继续做这个祭司长，当然他的儿子后代也继续来做祭司的职分，做领袖的职分，所以因为撒都在，别人都去跑去这个跟随这个另外一个王了，想要篡位的那个王，大卫的儿子，但是呢，撒都很忠心，一直呢跟随大卫，一直去等候，这个所罗门做王，之后呢，他也是忠心的服侍主，所以因为他的持守，很多人都偏离了，因为利益的引诱啊，因为这个权势的争夺啊，去没有专心的去服侍主，走迷了，离开了神。所以这是有三次，这里面提到，第十节，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第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所以当服事当中遇到一些挑战，有些人开始偏离，开始这个犯错的时候，有一些忠心的人在那里持守，这神都知道，神都看见，神也继续的大大的使用他们，这些撒都的子孙在将来，千禧年国度当中，他们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就是说，他们来承担这个祭司的职分，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十六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我们前面讲的，有一张耶和华的桌子，那是摆在离至圣所最近的地方， 换句话说哈，这个时候只有撒都的子孙，他们可以进到内院，可以帮人献祭，可以进到圣所前面啊那张桌子那里啊，来替这些民来祷告啊，来与神来沟通领受神的话语啊。所以，从这个撒都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忠心服侍主啊，别人都走离，他们依然坚持啊，持守神的法规原则啊，不去拜偶像啊，专心来跟随主的这样一个榜样啊。这些人穿的衣服后面描述了哈，他们供职的时候啊，十七节哈，必穿这个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为什么不能穿羊毛衣服呢？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穿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啊。这里特别提到哈，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他们的服侍应该是很轻省的啊，靠着神，靠着神的能力，照着神的规矩哈，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不可出汗啊，这是依靠神服侍的一个榜样啊，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在那里努力，而是遵照神的吩咐来服侍啊。神的轭，主的轭是轻省的啊，是容易负的啊。当我们照着神的带领来服侍的时候哈，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很轻省的样式啊，甚至都不必出汗的啊。在这里提到哈，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啊。这个前面我们看到了哈，在那个圣屋那里，他们要换衣服才能出来见其他的人啊。为什么不要使民成圣呢？这是跟这一章后面在讲这个原则啊，是紧紧相关的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到圣殿的啊，外邦人是不能进来的，普通的民众是不能进到内院。神给你的原则，神给你的这个地位，分别为圣这个地位是跟你服事是相配的啊。如果你没有在那个地位上啊，还因为这些的圣衣圣物而成圣的话，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啊。只有他服事的位置相称的那个圣洁的那个心态，圣洁的那个追求啊，有这样的心的人啊，他才能够进入那个圣地啊，才能够服事，才能够沾这些圣物啊。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没有这种的这个分别为圣的一种生命，你却沾了这个圣物的话，那实际上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哈，服事主的越靠近主啊，神的那个圣洁啊显明的越清楚，他要在他的圣名当中啊显出他自己的圣洁来，那这是服事神的人啊要非常注意的。
这一章有几节圣经我是看了感受比较深，想的比较多。第一个就是第四节，第四节后半，以西结他说他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然后就俯伏在地。我们上个礼拜这个幸福小组是第二周，然后大家看到我的这个杯冠后面写的，它的主题叫真相大白。然后我记得他这一刻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想一想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人生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然后我就记得那一天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问一些问题，大家一起来想。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问我们那一组的 best 说，你有没有想过人要怎么样活才会觉得有意义，或者是你从以前到现在你做过哪一件事情啊，或者经历过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那个时候让你特别觉得你的人生特别的有意义。然后他说他没想过啊。但我就在想啊，要是我们人生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啊，不管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经历什么，你经历了以后让你俯伏在地啊，就像以西结这边讲的，他见到耶和华的荣光就俯伏在地。俯伏在地代表什么？就代表他五体投地啊，他百分之百的就服了，佩服了。我在想，我们要是有这样子的经历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 哎，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有意义的，我们好像活的这个就值了，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味道。然后我就想到，应该是孔子讲的吧，是不是有一句话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我没有去研究过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但是最直觉的理解就是好像孔子他说他早上他要是了解了认识了、啊、他所谓这个道、啊、那么他的这一生好像就够了，他的人生就已经有了意义了，他到了晚上人走了死了都 OK 都可以。又想到圣经里面其实有一段记载跟这一个很像，是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二章中间提到有一个人叫西面、啊、圣经里面记载说当西面、啊、他看到主耶稣 baby， 那时候耶稣是 baby 吧、啊、婴孩，圣经记载说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更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才对，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认识了这个救恩之后，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心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感受，就觉得我们这一生已经有了意义了，我们就算这个时候我们走了应该都可以了，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个救恩，其实我们就是知道了我们其实是有永生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寄居的，是过客，即使我们离世了都 OK， 因为我们还有更好的在后面。还有一段就是第八节，刚才牧师其实提到了第八节，他说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他这边就讲到，我不知道他这个话是对祭司讲还是对一般的以色列人讲，反正就是有一批人他们有一个职责是看守神的圣物的，但他们自己没有去做，他们好像花钱去请别人替他们做他们所该做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有很多的应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身份，比方说我们是别人的子女，我们是别人的父母，我们是妻子，我们是丈夫，其实我们每一个身份都有我们该做的事情，都有我们的本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好像没有去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该尽，那怎么办？就找别人，花钱找别人，比方说找别人替我们去孝敬父母，找别人去替我们去照顾我们的子女、啊、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该去做的，但是我们却因着很多的原因我们去找了别人替我们去做。我觉得这边就给我很大的提醒、啊、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懒散、啊、一定就是要自己去做，你找别人去做就是不行、啊、
这张内容其实很丰富哦，我一直在看那个二十三节啊，祭司的责任要使他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别洁净的不洁净的。然后在前面第五节，刚刚牧师跟华美都提到，耶和华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要怎么样？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教会是充满万有者的充满，是神荣耀的地方。我们的典章法则，刚刚牧师提过，就是圣经，照着圣经的法则去做。如果有不信的人来到教会，关怀他，让他们知道圣的跟俗的分别，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别。特别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有自己的道德观、世界观、人生观，要不然就跟世界的俗一样。儿女结婚或者你自己结婚，要找信的还是不信的？做朋友婚前该不该住在一起？这个都是圣经的原则，圣的跟俗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一定要分开。 特别我们教我们下一代，哇，他们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我觉得蛮可怜的，活在这个道德不分的世代里面，很难把持。一定要用圣经来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圣，什么叫俗，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另外我看到一点，刚刚牧师也提到，就第九到十四节，当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祭司也犯罪了，他们也跟着拜偶像，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当他们悔改过来之后，神仍然让他们在服事上有份，但是他不能够再尽真正祭司的职分，只能够打杂了。我记得在新约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犯罪之后再从头开始的时候，神用不用你是他的旨意。也许神恩典对你特别大，让你恢复原来的工作职责，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任何团契里面，但是我们要小心，神是圣洁的，我们不能跟着世界走，不能跟着俗走，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圣洁的子民，这个很重要，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我们自己也是，我们教的儿女也是，让他们从小就知道神的话，就是这边讲的典章法则，一生走一路，这是我对这一章的想法。
第一节，东门关闭。第二节，神说关闭的原因，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神的这个原因，东门要关闭，是因为神从东门回到圣殿，神不再出去了，所以这个门关了。我开始想到关了以后，好像这门此门不通了，但是其实这是代表一个什么恩典。神说我永远在这里。我开始理会到，就是神从这里进入圣殿以后，这个门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作用，人以后不从这儿进，可以从北门从南门进。这儿提到王，这个王我读了一下，我觉得不是指弥赛亚。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由此而出。我不太了解是不是这个门廊上还有小门，我读没有太读出来。但是呢，我就看出来，神所派的做君王的人，就像现在有些人是在一个国家或者什么领导上的人，他是要顺服神的人。我们对待这个王和对待神不能够是同等的。他也有他的问题在，这个王他有他的职分，他有他的责任，他自己怎么样对待神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把王跟神放在一品棋。我读到这儿，我是这样一个认识，他是管理行政工作的一个神所指定的王而已。当然王对神对王可能有特别的恩典，因为他可以从这个东门的门廊而入，但是呢 我们不能把他和神放在平等。另外一个我又注意到，就是第六节和第七节，可憎的事，神一直在提这一点，你们行可憎之事，够了吧。我们永远要警惕，神认为可憎之事，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要去碰。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和神是一致的，不能神认为这是可厌恶的，而我认为还有点兴趣，这绝对不允许。就是说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立位人，一个耶和华拣选的选民，或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的标准一定要分什么叫可憎，神认为可憎之事，我们就不能够再去 touch。 有一点我心里头觉得你们刚才都提了，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哈，就是十二节，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证，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三次提到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十节、十二节和十三节，他过去曾经犯过的错，我相信这已经，这是利未人的后代了。这些利未人的后代，他们现在肯定没有再去犯那个错，也许他们也认罪悔改了，但是曾经在偶像面前伺候，必担当自己的罪，就说这个印记在那儿。为什么神说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罪孽，这个印记在利未人身上好像不能改。所以我就在想，这一段神叫我们看见的就是，服侍神的人，如果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中间错了，犯了神不可原谅的罪，这个罪孽我们自己要担当，并且呢要一直一直延续，要担当自己的罪。他们永远都只能够当仆役，照管殿门，他们再也不能够去侍奉神的食物。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在服侍神的时候，真的一切要按照神的标准，绝对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偶像，侍奉钱财，侍奉别的。我只是警惕我自己啊，就在任何时候要注意，一直要保持圣洁的身份。再有就是关于不可穿羊毛衣服，不可使身体出汗的衣服，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当然刚才牧师提到哈，就是说一定要穿圣服，这是神规定的，因为服侍神的人是接受神的担子，服侍神不会叫我们出汗的啊，因为这不叫重担，而叫真是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服侍。但是在这儿呢，我有一个体会，我这个人很爱出汗，一会儿又是汗流满面的这个状况，我自己感觉哈，出汗是什么呢？出了汗以后，这个地方就黏黏的，我就不得不再去洗，我就觉得这个黏味儿，我就很难过，好像这是一个污秽。神就是切记，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不能够有污秽。你如果穿了羊毛衣，你或者干什么，又在那儿坐，又在那儿出汗，又在那儿干什么，神不喜悦。 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体会，所以我觉得圣就是圣，俗就是俗。我们在神面前分别的原则是按神的标准，不要拿我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圣俗。
因为有一节圣经我也是看了感受比较深，想再多讲两句。在第二十四节、他说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他这个讲站立判断，我觉得他就是讲说我们这个判断要很谨慎很小心、不可以很快、就做判断。那怎么样叫做谨慎、我就想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因为我女儿现在去念大学了，然后她很喜欢看韩国的电视电影，她就要求我们、每个礼拜她回来要陪她看一部，所以上个礼拜、她挑了一部就是跟这个诉讼、跟法官办案有关的，然后里面她讲到一个反正就一个案件、然后有陪审团里面有八个人，陪审团每一个人都希望赶快做一个决定、他们的 job duty 就做了，他们就可以回去过他们的生活了，要不然他们就一直要在那个屋子里面要讨论要分析要什么，最后要有一个结果出来他们才能离开。可是里面就有一个陪审团的陪审员、他觉得有个地方就是他觉得有疑点，他疑惑、所以他就迟迟不肯做决定，每一个人都说有罪，但是他就是他不愿意讲有罪还没罪，他就一直要在那边想，一直要去把他搞清楚，最后人家都很不耐烦的逼他一定要做个决定，他就是不要，然后他把他的理由讲出来，结果慢慢的开始有第二个人开始也觉得是有可疑的地方，然后要再去多去想多去分析，当然到最后就是整个案件就反过来了，就是被判无罪。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碰到有这种有争讼的事，真的是不能够好像只是希望赶快把事情解决，然后赶快就做一个判断。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做判断，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做判断，一直到我们真的有把握的时候再做判断。我觉得这是他讲要站立判断就给我的提醒。
下个星期呢，我们这个以西结束就读完了那这个我们也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如果大家想把过往所读的以西结的信息有一些的总结归纳心得分享欢迎大家用这个机会，可以从下个礼拜开始如果你预备好了不一定很长，三分钟五分钟预备好有一段的分享那我们就可以安排